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福这个字，我们希望得到祝福，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希望福气临到自己，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把福还贴得倒过来，我们就是希望福到福到，大家都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世界上的祝福也许是平安无事、健康或者多子多孙，但是世界上的福气福分有它的限制。第一个，它是短暂的；第二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些。第三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中国人常常把福跟气连在一起，叫福气福气。世界上的福常常伴随着气。我很谢谢大家为我们家的祷告。我的女儿最近生了第三个孩子，很多人看到了我们家的照片都说：哎呀，牧师你真是有福气的人。但是这个福气却伴随着我花了好多的钱，然后师母的两个手都废掉。但是圣经上的福却是另外的一种让我们能够了解的神的描述。圣经上的福是说，一个人在信靠的当中拥有神的性情和神那样的喜乐。做基督徒一点都不无聊，是充满了喜乐和光彩的。今天我们读的八福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表示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给凡跟从他的人。有福了，总共出现了43次在圣经的当中。我觉得翻译的人很有上帝的灵感。他说有福了，有福，但是没有气。在这里就讲到说，上帝所赐的福是要有人有一种满足的平安和喜乐。这样的生活是神赐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你是在健康还是疾病，不管你是在顺境还是逆境，这三句话我常常在婚礼的当中来问新人，但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写照。我上个礼拜去看一位在病院当中的弟兄，他的病实在非常的重，医生说他们没有办法了。我在那里的时候，医生也到病房来看他，然后偷偷摸摸的拿了一张很不乐观的数据塞给他太太，满脸的无奈跟忧愁。可是我这位在病痛当中的弟兄，身体虽然疼痛，但是却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我问他耶稣在哪里，他说耶稣在我心里。我说你过去对太太不好，有没有跟他说道歉，他说有。他还告诉我好多人去看他，他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上帝所赐的福。我们常常宣告福音，福音就是宣告有一位赐福的上帝，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要蒙福，信靠他的人都要蒙福。我巴不得不是我们只有这样宣告而已，我们也是能够经历这样的祝福。但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祝福，不是根据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或者你拥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有财富，你有孩子。重点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和品格的人是会得到真正的祝福的。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不受环境影响的。甚至一个有福的人，不管他到哪里都可以改变环境。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耶稣讲的八福是特别对门徒们讲的。门徒就是一个愿意跟随而且顺服耶稣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在领受这篇道的时候先做一个决定，我要做一个跟随并且顺服耶稣的人。八福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头四个福可以说是被动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后面四个福是讲到我们和神以及人之间的关系。有的福气是现在就可以得到，有的福气是在未来甚至永恒的当中才能得到。但重点不是在蒙福的时间是先或者是后，而是在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过程的当中，神就已经不断地来将奖赏来赐给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前面四个福，下一次讲后面四个福。首先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虚心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那里翻译作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贫穷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真正的知道自己心里面的贫穷。世界上的人绝对不会称一个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哪一天有个人来跟你借钱，你跟他说，哎呀，你真是有福啊，那恐怕你是讨打或讨骂。每天中午都有几位街友来我们教会，希望获得一些饭食的供应。我从来不敢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真有福啊。这里讲的贫穷不是一个普通的贫穷。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在所谓的贫穷线之下。而这里讲的贫穷是一个一无所有要靠讨饭为生的一个人。一个灵里贫穷虚心的人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是一个承认自己里面一无良善。他愿意把心中的自己的小聪明跟那样的骄傲谦卑地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不再依靠这世界上的一些的资源，他甘愿接受神的管理和顺服，走属天的道路，做神国的子民。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耶稣把它摆在第一个。其实我们人只要有一点点，自己还有一点点东西，我们一定靠自己而不靠神。只要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点点办法，我们大概就都不会祷告。这世界会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建议。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坐过飞机。现在我们所坐的都是超音速飞机。你知道超音速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它的速度是超过了那个声音的速度。在科技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突破。曾经有好长一段的时间，科技没有办法让飞机的速度超过声音的速度，因为他们发现当飞机飞到了跟那个声音同样的速度的时候，那个噪音就非常的强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试验的人就把引擎再加速，希望能够冲破那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每次都失败。直到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一位驾驶员他逆向操作，他说别人加速我减速，他减速一段时间以后再反过来加速，就冲破了那个声音的限制。同样的，当你要成为一个虚心完全依靠神的人的时候，你在这世界一点都不受欢迎，有好多的声音如同噪音一样让你受不了，让你好像没有办法突破这些声音带给你的那种冲击跟障碍，甚至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批评。但是当你愿意谦卑下来跟随耶稣逆向操作的时候，你要得到的是超越这个世界上所给你的任何的建议，你要过着在地如在天的那个生活。我很喜欢诗篇十九篇， 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是讲到上帝的一般启示，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上帝的粮袋通遍天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是我跟师母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因为我们的沟通已经进入这种境界。我只要稍微一个表情，师母就知道我要干嘛。但是在七到十四节却是上帝话语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就好像蜂房的蜜一样的甘甜，而且告诉我们守着上帝的话，我们在人生就有大的赏赐。但是当他发现要守上帝话语的时候，他里面有发现他有三种的软弱。第一个就是他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有的时候做了别人没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处理隐而未现的罪，接下来我们就会犯任意妄为的罪。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孩子还没有到可以骑摩托车的年龄，但是他实在忍不住，他就偷偷的骑摩托车。他的个子长得又高又大，所以在路上也不容易被发现。他跟我说，他说一开始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警察就发抖，因为他没有驾照，在他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可是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告诉你，没多久我的感觉就非常良好，我看到警察还会跟他微笑。他说，我已经从隐而未现进入了任意妄为。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你任意妄为，但是圣经上却说这种任意妄为的罪会辖制你的，你会被捆绑的，以至于有一天你会犯下了大罪。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是承认自己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选择依靠上帝的能力和引导。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不仅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用一棵树来形容一个有福的人，树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要结果子，树也需要有叶子。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他是好像一棵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愿意做一个决定吗？上帝啊，我愿意凡事照着你的话，没有你的话我就不做任何的决定，我要走在你的祝福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福是现在就临到的。诗篇十六篇说，我将上帝常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在上帝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面前有永远的福乐。第二个方面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路加福音那边把安慰翻作喜笑，哀痛的人在上帝的带领的当中可以经历那个安慰和喜笑。这里的哀痛是讲到为一个至近的亲属离开世界而悲哀，如同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创世纪三十七章里讲到雅各，他被他其他十个儿子骗了，说他的所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撕裂了。圣经上说雅各撕裂了衣服，他不肯受安慰。一个真正虚心愿意依靠上帝的人，一定会知道自己的软弱、不配和失败，会真正的为我们的罪忧伤，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以至于得到救恩的安慰。我们曾经为在这世上失去一些东西而哀痛，但是除非我们有一天在圣灵的光照下为自己的罪哀痛心碎， 我们就不会去求告神，也无法得着救恩之乐。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对着不论大罪小罪有一种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不轻看的，甚至胜过我们来做礼拜奉献做上帝的工作。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起去做礼拜，一个人也许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法利赛人，有好的宗教，有好的教育，有好的道德，另外一个是我们众人都瞧不起的一个税吏。他们都去做礼拜，他们都祷告。圣经形容说，那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在他的祷告的对象不是对神，而是对人。他说，神啊，你看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他左顾右盼，他自我欣赏。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还有十一奉献哦。所以他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但是那个税吏可能都不敢坐二楼三楼哦，可能是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台阶上面哦。圣经上说他远远地站着，他觉得自己好不配哦，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讲，上帝悦纳你的敬拜。主耶稣说，那个税吏回到家以后更有平安，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哎呀，我觉得所有的土地建商都应该来读这个第三个福。中国人说有土是有财，中国人喜欢炒地皮，但是这边讲到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这里讲的温柔不是那种低声下气甚至委曲求全的，圣经讲的温柔是将自己天然的冲动和欲望都交在神的手中，愿意谦卑等候上帝的时间和作为。我们一生当中很难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委屈，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生气。但是诗篇三十七篇却告诉我们说，一个温柔的人他会离弃愤怒，他不会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等候耶和华的要承受地土，且以丰盛的平安和喜乐为祝福。一个温柔的人是坚定的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而且依靠神，安安静静的等候上帝的作为。在创世纪十三章有一件事情，上帝赐福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因此他们两方面的仆人就有一些的争执。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说，我们不可以争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点距离。这样吧，让你来先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按照东方人来说，当然是长辈先选，但是他却让他的侄儿先选。他侄儿也真的很不客气，他选了那个最美的像只伊甸园一样的约旦河平原。人常常只凭眼见，人常常只追求眼前的，但是那个美丽的平原里面竟然包括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很大方，就让给他的侄儿罗德。但是当他做了这样温柔的谦让之后，上帝向他显现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赐给你，也赐给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多如尘沙。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叫做温柔的人 会承受地土。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家庭里面有些委屈，但是你默然依靠来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赐给你一片的宽广。其实一个真正的为罪哀痛的人才会温柔啊，否则我们永远都觉得别人亏欠我，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对而且受委屈。你愿意做一个宽广的人吗？温柔的人有福了。最后我们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这边的饥渴是讲到说，哇，实在是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就活不下去了。如果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饥渴，我挑战你禁食祷告三天，你就晓得什么叫做饥渴。好多年前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禁食祷告，哎呀，三天以后下来看到什么都香得不得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义是上帝的标准，是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是对一切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事情都不能够让他满足，他渴望上帝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些人说我来了一年多教会好多改变，其实我对改变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如果真正了解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何等惧怕改变的人。我到一个店我吃一样的东西绝不改变，我开车去加油的时候我在同一个站同一把枪加油，你就晓得我的定性有多高。其实我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只是和弟兄姐妹一起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丰富，不要把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埋在地里面，因为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一个税吏撒该的悔改，他是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他个子又很矮，所以当他要看耶稣的时候他要爬树。也许今天如果撒该来我们当中做礼拜，我们的招待不会让他进来，但是挡不住他，因为他在那棵树上面，他在树上人家取笑他，但是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耶稣看见了他那颗寻求神的心，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哇，如果散会以后你有这样一个确据跟把握，耶稣今天要到我家，那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虽然有人取笑耶稣，但是耶稣却说我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撒该得救以后他立刻做一件事情，耶稣还没有到他家呢，他喊了两次，主啊主啊。哇，你有没有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但是撒该却那时候从心里说主啊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周济穷人，我从前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以前他的人生是被金钱所包围的，那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但是如今上帝的义却是他生活的动力，却是他所追求的。耶稣并没有跟他说你先还人先认罪哈，但是撒该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那个反应。八福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一个忠告。这个好消息是主耶稣对每一个呼召来跟随他的人所要给的祝福。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任何一个听到耶稣的呼召而跟从顺服耶稣的人，上帝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经历神的国，让我们经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宽广，也让我们经历饥渴慕义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赐福的神，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把这样一个好消息赐给我们。感谢耶稣从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道，如同当日门徒们所听到的一样。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接纳的心，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使我们不管到哪里，别人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使用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也求你恩待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一起加入这个属灵的超音速的行列，赐给他们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